好，各位长辈，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神。好，我们低头来做祷告。亲爱宝贝的主，我们同感谢赞美你，主啊，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天里面，我们这帮蒙恩的儿女一同围绕你圣宝座面前。主啊，我们有许多祷告向你陈明，愿主在高天悦纳垂听你教会儿女们的呼求，教会儿女们的祷告。主啊，你知道时代的需要，主啊，兴起更多夜间警醒的守望者，也兴起更多合你心的工人，也兴起更多大能的勇士。主啊，为这时代并勇敢的征战。主啊，带领我们静静的侍奉，把下面的时间求你分别为圣，因为你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中一切的话语。主啊，求你将天上的玛拿、生命道路指示给我们，让每一早晨都是新的，在你圣经话语当中同得造就。祝福下面的时间，求你分别为圣，主预备我们第四等的心田，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更求与你的仆人同在，求你的同登讲台，求主站在右边，做到随时的帮助。主啊，让他有受教者的舌头，主啊，更有个受教的心，在你圣经主的话当中自己得造就。也祝福众弟兄姐妹，愿那位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会场当中运行，讲的听的都被一灵所感，发现送葬荣耀归给耶稣。我们在神面前同心可以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来学习历代之上第12章和罗马书第2章。感谢神，把今天两边圣经给我们看到，要我们除内污啊，圣行道，神悦纳，灵流归。今天我们要把圣经在罗马书第2章，外面做犹太人的不一定是真犹太人，我们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所以今天我们要里面被更新，内污罪除尽，生命才会更新被行所改变。所以我们除尽内污，才能够谨慎遵行主的道。当我们真正啊能够遵行主的道啊，神才会使灵怎么样流归。所以在历代之上第12章，圣经给我们看到啊，大卫还在流离逃难当中，上帝兴起那么多人来投奔大卫，弃恶投善。所以今天两边圣经给我们看到，当我们真正肯遵行主的道，听从主的话，上帝兴起万有为我们效力。那么在旧约当中，扫罗和大卫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那么大卫虽然还坐在位上，但很多人已经离开他，很多人投奔大卫。所以圣经有句话讲到，大卫家乐见强盛，扫罗家乐见衰微。所以今天这两边的圣经给我们看到，今天在历代之上第12章记载了有几十万人来归向大卫，跟从大卫，要立他做王。所以这一章圣经就蛮有神的同在，蛮有神的帮助。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章圣经，看到大卫敬畏上帝，遵行神的旨意，上帝兴起万有来为他的旨意效力。我们请看历代之上第12章本章内容。我们首先看1到7节。大卫因怕基士的儿子扫罗躲在喜哥拉的时候，有勇士到他那里帮助他打仗。感谢神。那圣经在历代之上11章，昨天圣经讲到，在大卫啊那个时代，很多个人的勇士名单被记载到昨天11章。那今天12章继续记载到跟随大卫的勇士，昨天是关于个人的，今天是个一个团队，一个支派，几千几万，我们总共数了下，有几十万人来归向大卫。所以这12章啊，记载的是一个团队，一个支派，几千几万人来归从大卫的。感谢神。好，我们请看本章的圣经讲第一节，大卫因怕基士的儿子扫罗躲在喜哥拉的时候。那这句话的意思告诉我们，大卫在苦难当中，大卫常在躲避东奔西跑的时候，就有勇士到他那里帮助他打仗。我想这一帮人啊，真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看到扫罗还常常坐在位上， 扫罗还是一国之君，大卫还是个朝王的人，让这些人能够来帮助大卫，真的是雪中送炭。所以这些人能够帮助大卫，我相信这些人一定是明白上帝的旨意，他能力看到扫罗虽然在位作为一国之君，但已经失去上帝的同在，已经上帝要把他废弃。所以这些人能够帮助大卫打仗，我想这一帮人啊是灵里清楚明白上帝的旨意。那么他深知道大卫是神所高的，虽然大卫在患难中，在东躲西藏逃亡的日子里，他愿意和大卫同甘共苦。所以圣经在箴言书有一句话告诉我们，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所以今天在历代之上十二章，这一帮人跟随大卫帮助大卫投奔大卫的人，都是在患难中与大卫同甘共苦的，所以是真的弟兄，弟兄为患难而生。一个真正啊的弟兄，不是在你啊丰富的时候德高望重的时候来帮助你，乃是你在落难当中，在困苦当中，他愿意来帮助他打仗。所以我们从第一节这段圣经，大卫在躲避扫罗逃亡的日子当中，在患难里面有这些人来，有勇士到他那里帮助他打仗。所以我想到现今很多什么样，有很多酒肉的朋友，在你风光的时候，德高望重的时候，有许多人来拥戴你。当你或者公司倒闭，或是你身体有病，或是你遭到一个忽然天灾人祸的时候，很多人怎么样，就你找不到他了，电话打不通了。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在历代之上第十二章，这么多的勇士来投奔大卫，真的是给我们历史历代学习效法榜样。他能够在患难困苦当中来帮助大卫一起来打仗。我们继续看下面，圣经说他们是上与拉弓，能用左右两手甩石射箭，都是便雅悯人扫罗族的弟兄。哇，圣经这里讲到谁呀？是扫罗族的弟兄啊。那这些人不是啊无名小卒的，不是一无所能的，这些人的才干恩赐样样齐备的，左手右手都能够甩石射箭的啊，是很厉害的。这些人愿意怎么样离弃扫罗来帮助大卫，我想这一帮人就是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上帝与大卫同在。虽然大卫在困苦当中，大卫有神的同在，虽然在困苦当中神与大卫同在，这些人就舍弃了扫罗来跟随大卫投奔大卫。那圣经说第三节，为首的是亚希以谢，其次是约阿斯，都是基比亚人示麻的儿子。感谢神，这里个为首的，那今天有这么多人来拥戴，带头者很重要。所以这个啊亚希以谢，他是更是个属灵的参透力，他更看到大卫虽然在啊躲避扫罗的日子当中，他看到神与大卫同在。在几次扫罗要追杀到大卫的时候，神显出大能奇妙，扫罗都没有办法杀害，说明大卫已经怎么样蛮有神的存在。所以便雅悯人这些人怎么已经看在眼里放在心里，特别讲到这个为首的亚希以谢，就带领整一个这么多勇士来投奔大卫，这是他灵里的参透。他不再糊涂跟随扫罗，他乃是分别为圣，弃暗就光，来投奔大卫。圣经讲到为首的与其次的这些人，还有亚斯马威的儿子亚耶薛的比利，又有比拉加并亚拿托的耶户。感谢神，这些人的圣经都被记载，他的名字也是给我们学习效法榜样。这些人是在扫罗族当中愿意离弃扫罗，愿意来投奔大卫，愿意来遵行神旨意的江山理士，名字被记载。圣经第四节又记载一个是基遍人 衣食买雅，他在三十个三十灵中是勇士管理他们，他在三十灵中是勇士管理他们。感谢神，这个基甸人，我们大家知道基甸人曾经是怎么样来欺骗约书亚，说他很远的，但是今天圣经在大卫勇士当中有基甸人，这个基甸人从前他来欺骗约书亚，我们从前大家知道，但是这些基甸人啊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性命啊来欺骗约书亚，他不是故意要与约书亚打仗，所以基甸人的欺骗最后怎么样，今天圣经也记载，一直到被掳归回成为服定役啊也记载到，所以今天一方面看到上帝不看我们从前怎么样，只要我们肯一心归顺神，一心投靠神，在神的国里都是蒙神所纪念的。基甸人是一心来投靠神，他没有恶意欺骗约书亚要与约书亚征战，他的欺骗是为了保护性命，基甸其实也是该死该灭亡的，在迦南七族当中他也列在该死该灭亡当中，但是他愿意悔改，愿意投靠神，愿意仰望神的怜悯拯救，所以在大卫勇士当中也有基甸人衣食买雅。那这些圣经的记载给我们一个属灵教训，不管我们是从前者该死该灭亡的，我们肯一心来仰望神投靠神顺从神，在神的国度当中都是蒙神所纪念的啊。这次看到衣食买雅啊，他在三十灵中是用事管理他们，感谢神。那且有耶利米、亚哈西、约哈南和基德拉人、约沙法、伊利乌塞、耶利摩、比利、比亚利亚、士玛利亚、哈瑞弗人、士法提亚、可拉人、以利加拿、耶西亚、亚撒列、约以谢、亚素当、基督林、伊路汉的儿子优拉和西巴迪亚。那这些人圣经中给我们看到这些的名字一一都被纪念，不但基甸人如此，还有这么多人怎么样都一同人怎么样在大卫勇士中有份。还有个我大概提一下，就关于可拉人。可拉在民数记十六章记载到，可拉接党与上帝为敌，毁谤摩西，所以上帝当时发怒，地裂开口吞噬了可拉党和250个首领。那么很感恩的是，虽然可拉是这么一个光景，但他的子孙没有全部灭亡，他有的子孙也是敬畏上帝遵行主道，在圣经大卫勇士当中也有可拉的后裔。还有圣经中记载到，当时的在一个诗篇当中也有很多可拉的后裔，感谢神写了很多诗篇，所以可拉本身他自己这么糟糕，但他的后裔也是非常宝贵，给我们学习看到他的可拉后裔当中也有可拉人能够在大卫勇士蒙神所纪念。所以不管我们祖辈长辈怎么样糟糕，今天我们可以立定心智悔改，照样是蒙神所纪念。无论是基甸，无论是可拉，这些人的后裔记载在这里，也是给我们个极大的安慰。好，一到七节我分享一句话是，明白神旨，弃恶从善。这一帮人我深深体会到，他深明白上帝旨意啊，今天能够弃恶从善，因为扫罗是属恶者的，扫罗已经恶魔降在他身上，他所做的是与上帝为敌，他要杀害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所以这些人明明看到从前是扫罗人，今天愿意离弃罪恶来投奔大卫，这是他很宝贵的选择，也被记在圣经，也记在神国里蒙神所纪念啊。今天对照我们一个属灵教训，今天我们求神保守每个基督徒都要弃恶投善。圣经的约翰一书有句话，约翰二书讲到一句话，我们要效法善，不要效法恶，行善的是属乎神的啊！求神祝福给我们。我们请看八到十八节这一内容。那么一到七节是关于到便雅悯 啊支派的有这些人来投奔大卫。那八节到十八节呢，关于到加德还有便雅悯还有些人继续怎么样来投奔大卫。那八节到第十五节呢，是有加德支派又临到旷野的山寨投奔大卫，感谢神。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第八节讲加特支派又临什么到旷野的山寨投奔大卫。今天我们看到扫罗在耶路撒冷，扫罗啊，当时还不在耶路撒冷，扫罗今天坐在王位当中。扫罗的一个王位，圣经告诉我们讲到啊，他一个成为堂堂正正的一个以色列王，却很多人离开他。但今天有人在到旷野山寨投奔大卫，这句话代表什么样？虽然大卫在逃难，在旷野，在山寨中，但有人来投奔他，有人来帮助他，这是很宝贝的。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教会，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教训啊！现在我这次回啊到家乡，听到教会当中有个反应，很多人都在拉呀，巴不得怎么样，都拉到我的教会，拉到我的教堂啊，拼千方百计用外在的好处啊，巴不得灵都到我这里来。弟兄姐妹，这是人工人手的工作，我们真的在叹息。今天我们看到大卫在山寨在旷野当中，有人去投奔他，有人去帮助他，因为大卫有神的同在，大卫遵行神的旨意。我想今天我们作为教会的一个领袖，不要担心羊群的流失，担心的是我有没有神的同在，我有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大卫圣经在使徒行传13章21、22节，圣经路加被圣灵感动，被大卫的评价，大卫是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大卫在旷野在山寨，有人怎么样去投奔他。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说我没有很好的教堂，没有华丽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旷野在山寨，我们有神的存在，照样有人来到我们这边聚会。所以不要担心羊群流失，担心着我没有神的存在。扫罗堂堂正正成为一国之君，很多人离开他来投奔大卫，原因扫罗没有上帝的存在，扫罗失去神的灵同在。我想今天对照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神的仆人作为教会的牧者，我们应该好好祷告，主啊，你与我同在，让我凡事遵行你的旨意，照自然就有灵怎么样来到我们这里。所以大卫在山寨在旷野啊，在希哥拉，在各个地方患难当中，神与他同在啊。今天特别在12章有几十万人来投奔他啊。这里第八节讲到啊，加德支派又临到山寨去投奔他，感谢神。圣经说都是大能的勇士，哇，感谢神，这些投奔大卫的都是怎么样大能的勇士啊，而不是吃饱饭没事干的，都是各个精兵，能上阵，能打仗，能武的。圣经说啊，能拿盾牌和枪的战士，感谢神，这些投奔大卫的人是能拿盾牌、能拿枪的战士，上阵的战士。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快跑如山，如同山上的鹿。感谢神，这里圣经讲到他们征战怎么样，面貌如狮，快跑如鹿，是很有能力才干的。那九到第十四节呢，讲到11个人，这11个人在第一以薛，第二和巴迪亚，第三以利亚，第三米斯啊玛拿，第四第五耶利米，第六亚泰，第七以利叶，第八约翰南，第九以第八撒巴，第十耶利米，第十一莫巴奈。圣经讲的这11个人啊，圣经说这都是加德林中的军长，这11个都是军长，就人数多得不得了，11个的军长。圣经说自小的能抵100人，自大的能抵1000人，哇，厉害的不得了，一个人能抵1000人啊，一个人能抵100，自小能抵100，自多的能够抵1000，
自大的，感谢神，所以跟随大卫的勇士大的乐见强盛啊，神与他同在。所以十六节继续讲到，又有便雅悯人和犹大人到山寨大卫那里，感谢神，又有，前面讲到现在又有啊，不断有人来，所以今天我们有神的同在，上帝心计不断，又有人来怎么样投奔大卫。大卫出去迎接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若是和和平平地来帮助我，我心就与你们相亲，你们若是将我这无罪的人卖在敌人手里，愿我们列祖的神查看责罚。大卫今天是怎么样，心中很担心，这么多人来投奔，是上帝叫他来呢，还是这些人要把我来卖我出卖我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上很多，特别讲的西弗人常常告密扫罗，说大卫在哪里，大卫在哪里。所以今天给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大卫面临着这么多人啊来投奔他，他心中有点担心，他就出来迎接，对他们说一番话，你们是和和平平帮助我，我心与你们相亲，如果你们将我这无罪的人卖在敌人手中，我打不过你，我骂不过你，愿我们列祖的上帝查看责罚。大卫完全知道，我现在很软弱，我在逃难，今天如果你要把我这无罪的人，大卫在扫罗手下，扫罗是以恨报恶，以上报恶，以爱，以恨报爱，这扫罗的光景。所以大卫这么爱扫罗，帮助他各方面，大卫是恩啊，那个扫罗是恩将仇报，大卫是今天是为地受苦，被扫罗追杀，大卫说我是个无罪的人啊。今天大卫在扫罗手下查不出半毫罪孽，所以今天这就透出今天大卫逃难是为地受苦，扫罗是无故要杀害大卫。所以今天在这段圣经，大卫讲一番话，你如果要把我出卖，我打不过你，愿我们列祖的上帝查看和责罚。十八节，感谢神，十八节圣经有句话，那时神的灵感动那三十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他就说，哇，今天这个亚玛撒呢，当时被神的灵感动，对大卫讲番话，说大卫啊，我们是归你的，耶西的儿子啊，我们是帮助你的，愿你平平安安，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因为你的神帮助你。哇，感谢神。所以今天这个亚玛撒啊，被神的灵感动讲一番话，我想大卫听完这番话，他心就踏实了，他心就安慰了，他就放心了。所以感谢神，所以今天发出更多被神的灵感动，能够使大卫得到安慰，让大卫得到放心，让大卫心得到坚固。所以大卫在患难当中有这帮人投奔他，归于他，感谢神。所以今天这个亚玛撒呢，当时啊被神的灵感动，哇，也巴不得我们今天当我们神的灵感动讲出的话是不一样的，被神的灵感动的话，使人的心得到安慰，得到坚固啊，求神祝福给我们，也巴不得今天每一个讲员都被神的灵感动，讲出神要我们所讲的道，听的灵才会心的安慰，心的坚固。当时大卫正在一个心理担忧惧怕啊软弱当中，神的灵感动了亚玛撒，对大卫讲一番话，感谢神。所以在这段圣经我们看到大卫心的安慰，心得坚固，所以圣经说大卫就收留他们，立他们做军长，感谢神，大卫就知道这是神的工作，就收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八到十八节，我们分享句话是，有神帮助，万有效力。今天亚玛撒，今天便雅悯人、犹大人为什么到山寨大卫那里，今天亚玛撒讲出句话，因为你的神帮助你，大卫有神的帮助，所以万有来效力。所以今天基督徒跟今天更重要的，有神帮助你， 望有多会为我们效力。所以今天这些灵怎么样看到大卫有神的帮助。所以有一句话，在帮助的灵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我还惧怕谁呢？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记住一句话，靠山山会倒，靠海海会干，唯有依靠耶和华好像西安上，有上帝你依靠谁就得帮助。上帝要帮助谁？圣经有句话，上帝要帮助依靠他的人。圣经明白讲到，上帝要帮助依靠他的人，谁依靠耶和华，耶和华就帮助他。所以今天大卫这么多人来帮助大卫打仗，投奔大卫，因为大卫有神的帮助。大卫为什么有神帮助？因为大卫依靠神。所以我想今天这一章圣经中心勉励每一个长辈弟兄姐妹，让我们大事小事有神的帮助。我昨天到波兰签证，开车到马尼拉那边去签证大使馆签证，路上遇到问题。我们英语真的是一句都不会讲。昨天我们在路上就发生一件事情。那条道怎么地上没有挂，有一个是左转弯的，地上没有挂，我是直行的。后来呢就被交警拦下来。拦下来之后呢，他就要讲完一番之后呢，我叫一个姐妹翻译一下问问题。他说我今天走错道在左转当中直行了，所以要把我的驾照呢扣留10天。他要开罚单呢，要我去交罚款。当然我们错了，交罚款天经地义，但如把我菲律宾的驾照扣10天，我就没办法开车了。那今天那昨天我正好是到波兰去签证了。后来我们就告诉那姐妹说，我们是传道人，因为我们这边路地边没有标志，我们不懂，我们就拼命祷告。我们告诉她我们是教会的传道人。他一开始当中呢，他说今天一定要扣留我们的驾照。但我们祷告之后，我说主啊，今天我们交罚款是理所当然的，但驾照扣去的话，10天在哪的话，一我们在路上我们也不认识他，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交这个驾照，这个人给我们拿去，我们什么以后找谁去拿。后来我们祷告也告诉那个姐妹，叫姐妹给他翻译，我们说我们要到波兰去开会，这个宣教工作，如果10天之后我们都不在马尼拉，我们如何要到这个驾照，我们这我们交这个罚款是应该的，但是怎么样，我们这个驾照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能开车。但很奇妙怎么样，后来这个交警官就另外叫一个人过来把这番话给他讲，感谢神，真的我们祷告帮助神帮助我们，后来罚款也没有交，驾照当时还给我们。真看到上帝与我们同在，神怜悯我们。所以今天我想，在有上帝帮助我们，神会兴起万有为我们效力。我们也不是故意做错事情，我们真的不小心一个直行，我们是直行开到一个左转弯的道上，但地上没有标志，不知道是路新修了，我们不知道。所以今天告诉我们弟兄姐妹，真的在患难当中，环境临到，我们祷告，我当场就在车上就公开祷告，我说主啊，求你祝福这个情况，求你让他能够使我们不被驾照扣留，因为我们扣留的话是很麻烦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我们依靠神，神就帮助我们，大事小事来仰望他依靠他，就看到上帝伟大奇妙的作为。当然我相信在你身上，在我身上，每一个人，我们真正谦卑仰望依靠神，神都会帮助我们。所以这段圣经呢，也因为你的神帮助你，所以我们大家也来帮助你。大卫有神帮助，所以加德林、便雅悯林、犹大林这么多的勇士来帮助他，感谢神。所以我讲有神帮助万有效力。好，17到37节就几十万人了，我们继续看下面19节圣经说，大卫从前与非利士人同去，要与扫罗征战，有些马拿西人来投奔大卫他们却没有帮助非利士人，因为非利士人首领上意打发他们回去，说恐怕大卫拿我们的首级归降他的主人扫罗。 那这段圣经是记载到撒母耳记上29章啊，大卫要和扫罗当中一个啊出去征战，但今天扫罗怎么样啊？这场战场当中，圣经说大卫没有帮助非利士人，感谢神，他是敌友分歧的。所以今天这段圣经就要在那个环境当中，由马拿西林来投奔大卫。感谢主，这一段圣经记载的这些人是谁呀？圣经告诉我们讲到20节，大卫往西格拉去的时候，有马拿西林的千夫长亚拿、约沙巴、耶杰、米迦勒、约沙巴、以利户、喜勒泰都来投奔他，这些人帮助大卫攻击群贼，他们都是大的勇士，且做军长。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哇，感谢神。所以大卫在啊逃难的时候啊，在那个环境当中，有马拿西千夫长这么多人来投奔大卫，一起来攻击群贼啊。所以今天我们从看到这些人什么圣经策略句话，都是大能的勇士啊，投奔大卫的都是大能的勇士。求神祝福我们教会兴起更多大能勇士，兴起为神的国、为真理、为福音，能够怎么样？能够得胜。所以圣经这里有句话讲到，那时有人，天天有人来帮助。哇，太奇妙了！所以今天天有人帮助，巴不得今天我们传福音当中，天天有人帮助我们，在我们征战当中，天天有人帮助我们，在我们属灵的事工上，天天有人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在上帝旨意当中，有天天有人帮助。大卫今天怎么样？这个小小的大卫却成为一个一国之君，有这么多人跟随他，做他的战士，做他勇士，做他的大军。圣经说如同怎么样？神的军一样。感谢神。23节，圣经讲到，那么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要照着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位国位归于大卫。感谢神。这里有什么？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前面勇士千夫长很多人怎么样啊？能够来投奔大卫，这些兵呢也来到，要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要照着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所以这些人是怎么样？是遵照耶和华来行事，遵照耶和华的话来立大卫作王。哇，这句话很宝贵啊，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盲目随便投奔啊。大家记不记得在亚沙龙的一个年代，亚沙龙啊创位的时候，有200人是诚诚实实归顺亚沙龙，不知道内部的事情的啊。所以今天这些人啊，是要照着耶和华的话，把扫罗的国位归给大卫，这些人是明白上帝旨意的。所以在亚沙龙叛变篡位，有200人是诚诚实实无知归向亚沙龙的啊，圣经的记载。那么今天同样，我想对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糊里糊涂跟从人，不要糊里糊涂立哪个人来做王，我们要照转耶和华的话，照转神的旨意，照转上帝的应许来做神的工作。所以这一帮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是照着耶和华的话，他不是照着自己我和他关系好啊，他和我有好处有意义，乃是照着耶和华的话，要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感谢神。那么他们的数目如下，犹大支派拿盾牌和枪预备打仗的有6800人，西缅支派能上阵大能的勇士有7100人，感谢神啊，几千几千。利未支派有4600人，感谢神。利未啥？专门侍奉神的，有这么多人来投奔大卫。耶和耶大的是亚林家的首领，跟从他的有3700人，还有些少年人大能的勇士沙都，还有少年大能勇士沙都。哇，感谢神，今天沙都怎么样？很把握大能的勇士啊。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讲的勇士，什么叫做勇士啊？箴言书16章3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所以基督徒要怎么样？做天国的勇士， 不轻易发怒。所以对着大卫国度大能的勇士，巴不得各个成为大能勇士，为神的国度还增长还努力。那么讲到这个沙都呢，很宝贝，他是大能的勇士，同着他有族长艾斯艾人，哇，这些都是有带领影响力的。29节，便雅明之派扫罗族弟兄也有上千名，扫罗族弟兄有上千名归大卫，他们向来大半归训扫罗家，今天怎么样归训大卫。以法莲之派大能勇士，在本族著名的有28000人，感谢神，前面的几千现在几万了，28000。那马拿西之派呢，册上有名的共有18000，爱万一万三万八千啊，八百就将近啊三万八千一百八百的。圣经说都来立大卫作王。以散家之派有200族长，都是通达事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这些领导200族长都是怎么样通达事务，有影响力，他们都听从他们的命令，就有40000人了。33节，希伯林之派能上阵，用各样兵器打仗的，横武整齐不生爱心的有50000，前面有40000，50000就有90000了。那拿弗他利之派有1000军长，跟从他们拿盾牌和枪的有37000人啊，圣经就讲到一个90000，现在又有30000，就有127000了。当支派能摆阵的有28000，就158000了。亚述的能来有40000啊，所以今天一共加起来呀，就怎么样，马上就190000了。上次约翰河东的流变支派、加德支派、马拿西当支派，拿着各样兵器能打仗有120000，所以我们今天这19到第37节，就900000大能勇士能够怎么样，能够上阵打仗。能够归训大卫，哇！大卫转眼之间怎么样？几百、几千、几十万人跪下他。好，那在这些勇士当中，我大概来重复了这些勇士圣经对他的个描述：一，是一个大能的勇士；第二，31、33有句话，能上阵用各样兵器的，能上阵是怎么样？能够上阵的。有的人很多不能上阵也是蛮用的，但这些跟随大卫是能上阵的。好像今天我们教会能够出去传福音的，能够出外宣教的，能够出外疫病赶鬼的，能够在教会拿得起各样工作的，多有多少啊？这里是几十万人能上阵打仗，感谢神，能用各样兵器打仗。哇，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属灵征战神，所以保罗要我们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与恶魔征战。今天我们教会有被鬼服的，我们有人赶鬼的，有多少人上阵赶鬼？有多少有病的，我们祷告按手病得医治。当然我不是灵恩派啊，我就讲到上帝是个教会有能力有权柄的。上次我在一场听到当中有人讲到，在宋尚杰从古到今啊，圣经使徒时代，当年我们最清楚宋尚杰弟兄时代有很多神迹奇事伴随啊，所以今天他们看到今天的时代，教会好像失去那种属灵的权柄，很多鬼赶不出去，很多病并不得医治。当然不是说今天我们信耶稣会要病得医治，但在旧而在使徒时代、宋尚杰时代或在70年代，很多的见证、很多的经历、很多的神迹奇事，什么能上阵打仗，能打各样的仗，赶鬼就赶鬼啊，医病就医病，讲道就讲道，追思礼拜就追思礼拜啊，举行婚礼就婚礼，给死灵穿衣服就给死灵穿衣服。弟兄姐妹，能用各样兵器，各样兵器是什么？你样样拿了起来。所以今天我们能在教会能够有能拿起各样兵器打仗的勇士有多少？就上帝给我们48家神的家有兴起各样能拿各样兵器的 站在讲台上能讲道的，跪下能祷告的，能医病能赶鬼的，求上帝兴起我们，使用我们，给我们当属依靠神，与我们同在啊！求神祝福给我们，我最近也在祷告，上帝啊，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不改变的。上帝从前能够这个权柄赐给教会，今天为什么没有？我想不是上帝改变，是我们信心改变，跟不上，受苦心思跟不上。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十几岁，教会他们赶鬼是通宵不离天祷告赶鬼的，一夜祷告了天亮。所以我小时候啊，参加教会这些弟兄姐妹圣工啊，真有神机奇事伴随。我最近回到家，我跟我教会同讲，我现今教会通宵祷告怎么样？没有灵了，找不到灵了。现在进食祷告的灵怎么样？很难找到，许多有患难的灵没有灵接待了。弟兄姐妹，真的在30年前、25年前，教会为什么大大复兴？因为神迹奇事伴随，教会弟兄姐妹真的如圣教恒无整齐，不生爱心。有一个灵患病，十个灵爱十个灵，同心进食，同心祷告，同心通宵。哇，真的看到神不生爱心啊！没有争名夺利，没有你的我的。我想弟兄姐妹，大卫的时代为什么那么复兴？因为恒无整齐、不生爱心的能打仗的勇士。哇，愿神在教会在48家兴起这样的勇士，被上帝能够使用，那么神的工作才能够开展。不是今天啊，叫你这个站不起来，叫你那个坐不起来。弟兄姐妹，回到圣经，神是不改变的，求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甘心为主受苦，该进食的进食，该通宵的通宵，坚固我们膝盖，神迹奇事就会伴随。最近我听到一个见证，就是最近啊妈妈这个时代呀、啊真的，他有一次病痛的要不得了的时候，他就祷告神啊，你只要与使徒同在，照样与你今天教会同在。这是他个人经历，他祷告之后，神也当天怎么样医治他。当然当天上午有主的话临到，下午神迹就出现了，今天也照样有，但不是很多。我想愿神恩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查圣经，更重要那么和神的话对照起来，坚定信心。那求神祝福给我们大卫那年这么多能上进打仗的勇士有这么多。好，那么今天我就不再多重复，愿神恩待我们更多这些灵长，非常几十万里同心合意，不生爱心，归顺大卫。所以19到37节我分享是同心合意，诚心归顺，诚心归顺，不生爱心啊，归顺大卫。好，38到40，以上都是能横武的战士，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是诚心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王，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诚心一心要立大卫做王。他们在那里上乐，与大卫一同吃喝，因为他们族弟兄给他们预备了靠近他们的人，以及以散家西部人拿弗他利人，将许多面饼、无花果饼、干葡萄酒、油用与骆驼、骡子、牛驮来，又带了许多牛和羊来，因为以色列甚是欢乐。感谢神，大卫作王，整个国家民兵百姓甚是欢乐。扫罗作王，兵丁恐惧战惊，战战兢兢跟随扫罗。大卫要作王，顶一个都甚是欢乐，以色列包括所有人。所以今天我想38到40节，尊主作王，一同欢乐，因为大卫是尊神作王的。所以今天教会尊主作王，神家尊神作王，我相信大家都一同欢乐。愿神恩待我们，祝福给我们。好，这篇圣经有点长，我站用了几分钟。好，我们请上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把这章圣经我分开两段，1到16节一段，17到29节一段。好，我们请看1到16节。保罗说，你这乱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乱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 你这乱撞灵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啊，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讲到，无论你是谁，你是长老也好，你是牧师也好，如果你乱撞人，也无可推诿，就有罪。啊，所以今天这一段圣经啊，所以罗马书第二章讲到，无论你是谁，啊，今天不管你外邦人，或者今天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有什么身份地位，你如果乱撞人的话，必要定自己的罪，因为乱撞人的自己所行的什么和别人一样啊。所以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登山宝训教嘛，不可不要乱撞人。保罗也告诉我们，乱撞人是定自己的罪。新约雅各书第四章，雅各说，我们不可乱撞人，不可批评人。能乱撞人是能审判活人的主，他有权柄。我们乱撞人是战神的地位。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谨慎，不可乱撞人。当然圣经很多讲到不可乱撞，不可乱撞，啊，这也是基督徒经常会容易犯罪，我们要谨慎。乱撞人是怎么样？是定自己的罪，乱撞人是战神的地位。好，第二节，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乱撞别人，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圣经说神必照真理审判。那么用简单句话，乱撞人的神要审判他。第三节，你这人啊，你乱撞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今天我们说别人不好，自己也照样不好。正如这本章叫别人不要经营，自己却放心，你这样乱啊，这样说别人，自己所行的一样，圣经怎么说？你能逃脱神的审判吗？不能。第四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的，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这句话很严重啊！一个人今天啊，上帝的恩慈是令我们悔改的，我们不要藐视他恩慈丰盛的恩慈啊！上帝的恩慈是令我们悔改，我们千万不要怎么样为自己积蓄愤怒。什么叫做为自己积蓄愤怒？因为今天如果我们乱撞别人，自己所行和别人一样，不肯悔改，就是为自己积蓄愤怒。积蓄愤怒到了时候，审判的日子，公义审判的日子就会来到，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今天啊，我们如果犯罪，我们要及时悔改。我们很简单，我也是真实一个见证啊，我做一个见证，更加理解这段圣经。有一个传道人，也是主要同工。我们圣经常常教导别人不要犯奸淫，不要犯罪，但这个主要同工失败了，软弱了，他犯奸淫了。天不知地不知，谁知道？神知道，魔鬼知道，他们两个知道。一年一个月过去了，他照样是正常。一年过去了，照样做工，好像他怎么想？哎呀，我多做点工，我就可以以工赎罪。谁都不知道，哎呀，我自己定罪就好了。弟兄姐妹，上帝给他平安，一年、两、三年、四年都没事。弟兄姐妹，神是轻慢不得的。上帝给我们平安是给我们悔改，上帝丰盛的恩慈是给我们悔改。如果你不悔改，一直又做工又吃圣餐，怎么样？是为自己继续愤怒，到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你后悔莫及。后来怎么？过了几年之后，他不肯悔改，一直怎么样隐藏，最后生病了，癌症了，病得怎么样死去活来，最后眼睛闭爪，牛头马面出现。一开始病的时候，大家问他，他还不肯承认，一直到牛头马面出面，他才把教会怎么样弟兄啊、长老这些同工叫过来，我犯罪得罪神了。后来教会为他认罪啊，离开世界了。我相信灵魂是得救的，但肉体就离开世界了。弟兄姐妹，上帝丰盛的 丰富的恩赐，是给我们怎么样悔改的，不要藐视他丰富的恩赐宽容。我们犯罪，上帝没有管，马上管教，是给我们悔改，他宽恕悔改。我们千万不要把上帝丰富的恩赐当作放纵的机会。所以今天提醒我们，审判时候来到，我们就没命了，求主恩待帮助。好，第圣经第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圣经说，上帝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心是轻慢不得的。第七节，圣经说，当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一到六节讲到，叫别人不要犯罪，自己犯罪乱撞别人，自己所行和别人一样，必受审判。那么第七节呢，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我们可以对照那边，扫罗自己啊，作为一国之君，自己知法犯法，今天得罪神，上帝审判临到扫。今天大卫恒心行善，寻求荣耀，今天上帝兴起几十万人来怎么帮助大卫，也是恩典给他。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段圣经，一到六节犯罪怎么样，罪必受审判；第七节恒心行善，遵行主道，神以永生报应他们。当然我相信大卫是神以永生报应他们。好，感谢神。第八节又讲到，唯有接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神讲得很清楚，圣经的接党的不顺从真理的，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我想这边神对到那边，正好对到谁啊？对到扫罗。上帝有行善，大卫行善，上帝亦报答大卫。扫罗作恶，接党愤，接党不义，不顺从真理，扫罗怎么样？行的愤怒恼恨报应在扫罗身上。啊，这两边可以相对。第九节，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或者希腊人。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患难困苦加给谁？加给作恶的人。好，第十节，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犹太人或者外邦人，上帝都是供养你作恶，上帝把困苦患难加给你；你今天行善，上帝把尊贵平安荣耀加给你。这本章圣经就有办，就有对照，行恶的结局与行善的结果是不同的。好，是一节，因为神不偏待人，感谢主，上帝不偏待人。所以今天无论犹太人，无论外邦希腊人，都上帝一视同仁。好，十二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行使公义的，没有律法犯罪的，也怎么样，也不照着律法，也必不按律法灭亡；那按照律法犯罪的，也必照律法受审判。原来在其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听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他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他照样行啊，凭着自己的良心、是非之心。有种意思解释叫凭着良心，所以中国有句话要凭着良心行事，这个良心是上帝给我们好的良心，不要坏的良心啊。说好的良心，是非之心啊，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良心一般是的好，不可偷，不可诈，是上帝赐给人的。如果这些外邦人没有律法，他能够遵循好的良心，上帝必按照他所做的报应给他。那么如果今天行律法的明知过犯的，他也必遭到受到受律法的审判。十六节，就在行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啊。其实这也是福音其中的内容。那这些审判怎么样，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他也会受到神没有律法的审判。感谢神，他是按照他良心来受审判。究竟有律法的是按照律法审判，神不偏待你，是公义的。好，那么今天我们从第一到十六节分享两句话。第一句话我来分享总结的，不可乱撞，免被定罪。保罗讲这番话，叫我们不要乱撞别人，也乱撞别人就定罪，乱撞别人必遭真理审判。所以今天不可乱撞，免被定罪。那边明白神是弃恶头上，今天我们怎么样不乱撞人，明白神的旨意。耶稣在登山宝训，叫我们不可乱撞人，不要自己眼中有良木啊，要去掉别人眼中的刺。所以今天告诉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这个我们不是主人，他软弱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圣经在新约书信告诉我们，所以明白神的旨意，不可乱撞，免被定罪，我们要弃恶投善。感谢神。这两天下面一到十六节我分享第二句话，悔改离恶，恒心行善，神就永生报应给我们。所以今天上帝丰盛的恩慈是要我们离恶行善，在神面前啊。所以今天从这一段圣经，我们要怎么样知道上帝将尊贵平安加给行善的，唯有作恶的困苦患难加给他。所以我们要悔改离恶，恒心行善，必要蒙上帝的祝福。那边有神帮助，万有效力。当我们肯离恶行善，遵行主道，神与我们同在，神帮助我们，万有都会为我们效力。好，请看17到29节。你因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这个你指的谁呀？犹太人讲的，这个你指着法律上人讲的，这个你指的祭司长讲的，这个你指的坐在高位上有职位的在圣殿中的人来讲的。圣经说啊，你因为犹太人又靠律法又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这些人不是无名小卒，这些人在律法上受了教训的，是有德高望重的法利赛人。那圣经说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傅，是下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感谢神。17节到第19节，保罗对这些德高望重的犹太人怎么一个称呼，他是有教导的恩赐，有教导的职位，他是黑暗中的光，蠢笨的师傅，小孩子的先生。那我像这一段人就是怎么样，是明白律法的，教受到律法教导别人的。那这些人既然怎么样，爱这些你即使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盗，自己还偷窃吗？这个明知过犯。这些坐在圣殿中的高位的法利赛人，德高望重的祭司长，今天他教导别人，自己却怎么照样还犯自己所教导的，叫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你说人不可奸的淫，自己还奸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他像这番话提醒我们传道人，我们天天教导别人，自己不要犯同样的罪啊。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乱断，就是关心。圣经说23节，你只说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嘛。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教导别人不可偷窃，我们偷窃，我们就在玷辱上帝。所以传道人如果玷辱上帝，是很羞辱神的。24节，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啊。保罗有讲到割礼，他们听到自己以为有割礼，是正宗律法的犹太人，自己却犯律法。所以保罗说，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所以我们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旧约圣殿为何被掳到巴比伦70年， 因为怎么样？因为殿中满了偶像啊，所以在以西结所讲的殿中满了偶像。那么在新约耶稣他的时代，圣殿为何在主后70年罗马提多将军把圣殿掳去？当耶稣在圣经中描述到圣殿的光景，圣殿成为怎么样？贼窝啊，成为买卖地方，兑换银钱的地方，赚钱的地方，买卖地方，却成为贼窝啊。所以上帝就拿鞭，耶稣就拿鞭子当绳子，把牛羊赶出，推到兑换银钱的桌子。但是他们还不肯悔改，把耶稣拒绝之外，要定十字架。所以最后怎么样？圣殿主后70年被毁被毁。那么同样，我们犯罪是玷污上帝，所以保罗在这封书信严厉责备这些明知过犯的法利赛人，明知过犯德高望重的这些祭司领袖，他们竟然如何怎么样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这些人是受割礼的割礼派。好，保罗又讲到说27节，那么25节，你若是行律法割礼，固然与你有益；你行律法割礼有益啊，你放律法，你割礼再怎么割是无有益的，没有益处的。26节，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规，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那些没有受割礼的，遵守着律法，好像比你有受割礼不守律法的更为有益。27节，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最有义文和割礼敬当律法的人吗？28节，因为外面做犹太的人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我们今天讲到，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很注重外表，洗净杯盘啊，古人的遗传啊，所以保罗就责备这些人，你遵守外在是对你不义的，你外面怎么样？是粉，把坟墓搞得很漂亮，里面却装满了什么死人的骸骨。所以今天保罗照样的责备这帮法利赛人，这些祭司长文士啊，当年耶稣责备过他，今天17到29节，其实保罗也在责备这帮人。那说明在保罗做传道，这些人法利赛人记载仍旧没有悔改，仍旧没有悔改。所以29节，保罗开场说的说，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人不在乎义文，这人的清账不是从人来，那是从神来的。所以保罗要么注重里面更新，里面被改变，不要外面受割礼又犯律法。今天更重要的，我们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所以这些犹太人自己觉得很自义，感觉自己比别人，自己比别人好，其实怎么样，是自欺的光景。所以今天17到29节，我分享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为上自欺，当找别人。这些保罗责备他们，他是德高望重的犹太人，他是靠律法夸口的犹太人，他是受了教训犹太人，他是晓得神旨的犹太人，他是个瞎子领路的犹太人，他是黑暗中人光的犹太人，他是纯本的师傅的犹太人，今天竟然怎么样，假冒为善自欺，却成为当教师，自己教导别人不要偷窃，自己偷窃，教导别人不要犯奸淫，自己行奸淫。所以这是当道人的犹太人。做么警戒，那边是同心合意，诚心归顺大会，那么几十万人那怎么样同心合意，这边上这些人上自欺的光景，假冒为善，那边是诚心的，这边是伪善的，相对假冒为善自欺放倒别人，那边是真正帮助大会，这边是放倒别人，人家看见他就跌倒了。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做放倒人的法利赛人，我们要做个诚心帮助的大卫，使大卫国度坚固稳固。好，17到29节，我分享第二句话：心受割礼，心受割礼什么？里面做的，里面受割礼，心受割礼，做心造的，才会成为别人的祝福。 那么谁是新受呢？我想那个大卫作王，尊神为王，里面做的才叫新受割礼，才能够一同欢乐，才能够做新造的。老旧人没有办法快乐，新造的人才能够欢乐。什么是新造的人？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边在大卫的国度里，这边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才能够一同欢乐，生命被改变，新受割礼。所以今天这两人相啊相对，我们在大卫国度里，大卫遵行为王，大家一同快乐。我们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一边在大卫的国度里，一边在基督的国度里。在基督的国度里，不是外面做犹太人，不是外面受割礼，乃是里面做心里受割礼，才能够一同的欢乐。感谢神，求神祝福给我们。好，罗马书第二章，我们分开这两个大段来分享本章内容。好，请看启示录十七章十六节。启示录十七章十六节，圣经说：“你所看见的那是兽与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肉刺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启示录十七章十六节记载到，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记住，这些兽大淫妇啊，这个十角狼狈为奸，与神为敌，最终他们要互相自己残杀。十角与兽怎么样来恨这个淫妇，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所以恶必没有平安，罪恶必要什么灭亡。所以这个大淫妇最终是灭亡，被烧尽的。当然十角与兽最终怎么样，也扔在硫磺火当中。今天第十六节讲到，兽十角联合恨这个淫妇，将他烧尽，他们互相击杀残杀。所以感谢神，我们要时刻警醒，我们要在神的国度里警醒。那诗篇130篇，作者来祷告祈求，我们今天要在神的国度里蒙神拯救，蒙神赦免，不要在罪恶上有份。像那大淫妇最终是被吃尽，被烧尽的啊，十角与兽把它烧尽，恶与恶把它互相烧尽。那今天这边诗篇130篇呢，作者让我们敬畏神，那边大淫妇没有敬畏神，兽十角没有敬畏神，最终互相残杀，结局灭亡。这边诗篇130篇，作者让我们敬畏上帝，仰望他的救恩，依靠神，感谢神。好，这是两边大的相，两边的总题呢啊，圣经告诉我们讲到敌互残杀，仇敌最终互相残杀。那我们要恳求赎罪，今后主来，我们要恳求主赦免我们罪，救赎我们罪，等警醒等候主的再来。好，请看诗篇130篇。感谢神，今天圣经诗篇很短，只有八节啊。诗篇这篇作者我们不知道是谁，但作者的经历是在患难痛苦绝望当中，他有一个祷告。一到七节啊，一到六节作者是个人的经历，七节到八节作者他把个人的经历之后带领整一个以色列百姓一同来仰望神，因为他自己仰望神得到帮助，也带领整个国家一同来仰望神。一到六节是他本身的一个经历。圣经啊，这里讲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那今天一个人能在深处求告的话，大家记住，这个深处求告在患难困苦绝望当中。所以这个作者我们虽然不知道是谁，但是我们知道这位作者经历到在深处苦难绝望当中啊。所以当年在约拿书第二章啊，约拿曾经啊讲过一句话，在约拿书第二章啊，圣经约拿的祷告当中，他曾经说，约拿向上帝祷告，向着我在深处向求告，他的光景怎么样呢？圣经说，约拿书二章第二节，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应我，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听我的声音。第三节，将我 你将我投下深渊，海的深处大水将我怀揽，波浪浮涛都漫过我心等等。那今天我们讲一般深处的话，指的是在一个困苦急难患难困苦当中，一个深处向神求告。那今天这个作者我们不知道是谁，但我们知道这个作者能在深处求告上帝，是个很宝贵的作者。多少人在患难当中急难当中与上帝为敌。圣经在列王当中记载一个王，有一个王怎么样，越在急难中他越怎么样，得罪神。大家有没有印象？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位作者越在急难深处当中，他越怎么样，越来依靠我们的神，求告我们的神，这是很宝贵的。所以今天愿神恩待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深处当中患难当中来祷告，因为耶和华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哦，圣经在历代之下28章22节啊，在列王当中有一个王名叫亚哈士王，他在急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这个亚哈士越发得罪神。所以今天诗篇130篇第一节说，我从深处向求告，感谢神能在患难当中来求告神，说明他信靠神依靠神。好，第二节他说，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自爱听我恳求的声音。他是怎么祷告的？不是随随便便有口无心伤心爱意，他是恳求祷告在神面前，他求上帝自爱听到恳求的声音。所以一到二节呢，作者凭信恳求神搭救他，听他的祷告，凭信恳求。那三到四节呢，作者怎么说？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作者深深知道世上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今天我落到如此光景，也许是因我的罪，但是今天作者深深知道，主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啊。所以有首诗歌唱的，谁主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稳的。实在的，今天主是乐意饶恕赦免我们的。所以有一句话，以赛讲到，主如果纠察我们罪孽，我们早就像索多玛俄摩拉灭亡了。但上帝没有纠察我们，他的乐意饶恕我们的罪孽。四节说，但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感谢神，主如果纠察罪孽，我们都站立不住，但主有赦罪之恩。感谢神，赦免之恩，这赦免之恩来自谁啊？我们今天这是来自耶稣基督。愿耶稣讲到，在有神灵中间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他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他钉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罪，赦免我们罪，因为他是无罪的羔羊，他成为赎罪祭。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当主若纠察罪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但感谢神，当主有赦免之恩，是因着谁？因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每一篇的讲章都离不开十字架救恩赦罪之恩。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赦免你的罪，我的罪。当上帝赦免我们，我要我们做什么？不是要我们继续犯罪，乃要我们更加敬畏上帝，要叫人敬畏你。所以今天我们明白真理啊，所以今天我所赦免我们，我们更要对上帝有个敬畏。所以三到四节啊，这个概要啥？自洁求恩。弟兄姐妹，我们犯罪，我们有祸了，但是我们祷告圣啊，你有赦免之恩，抓住耶稣的应许。愿耶稣1章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我们要自洁求上帝赦免求恩。好，5到6节，作者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甚与守夜的等候天亮，甚与守夜的等候天亮。作者5节6节圣经告诉我们讲道，作者我等候耶和华。当今天我们在深处在患难绝望当中，有的时候主祷告马上搭救我们，有的时候要过1天2天搭救我们，有的时候要过1年10年搭救我们， 但是你要等候到底。所以圣经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等候不是用嘴巴，乃是用心来等候。等候的时间会长一点的，所以求神祝福给我们。所以诗篇130篇，作者在患难当中，他用心等候上帝。今天你有什么环境？什么是你的困苦？有的是疾病，有的是欠债，有的是各样的事情。弟兄姐妹，效法作者用心等候神，等候神的时候。那么我们从讲大卫角度，大卫在被扫罗追杀当中大概有十几年之久，有十几年之久，大卫用心等候耶和华搭救他脱离扫罗的手，等候了十几年。那约伯记，约伯在苦难当中，我相信有很多年啊，这个深仓痛苦好几年的圣经没有记载，有漫长的时间他等候神来医治他，拯救他。约伯等候到今天，作者讲我等候神，我的心等候，我的心等候。感谢神，求神帮助我们在各样环境当中效法作者并行等候，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也要仰望他的话，仰望他的话，我也仰望他的话。主的话是能力量，主的话是能脚前灯路光，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忍耐等候过程当中，我们要仰望他的话。第六节，我的心等候主，信与受力的等候天亮，信与受力的等候天亮。他这个迫切性，他心等候主，信与等候天亮。所以五到六，警醒等候，仰望主话，警醒等候，仰望主话。感谢神，求神祝福给我们，我们要警醒等候，仰望主的话。好，七到八节，七到八节，作者以色列应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七到八节，作者转过来叫以色列一同来仰望神。为什么？因为一到六节，作者心等候主，仰望主的话，他自己得到主的拯救，得到主的医治，得到神的帮助。他今天邀请以色列一同来仰望神，因他有慈爱，因他有丰盛的救恩，因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所以我们要仰望他。所以这一段圣经非常宝贝，作者个人生命亲身经历之后，他呼吁以色列一同来仰望神。所以七到八节的领人仰望主，领人仰望主得救。今天我们这仰望主的救恩，得到他的拯救，得到他的帮助。感谢神。所以今天我们要敬畏神，仰望神，得到什么救恩？那边死角与兽淫妇互相残杀，最终烧灭，最终在硫磺火炉中灭亡。今天我们要仰望神的救恩，等候他。感谢神。那今天三章一节的圣经的中心呢，概要上是弃恶投善，效法历代之上。十二章这么多家则必亚民犹大弃恶投善，遵道后主，遵行主道，等候主，得蒙救赎。感谢神。淫妇最终是被烧尽灭亡，我们仰望神得蒙救赎。好，我今天就分享这里，我们下面大家一同闭目低头祷告啊，求主的话来光照我们。今天我们效法作者在深处求告神，无论我在疾病中、患难中、各样苦难里面，效法作者来向上帝恳求祷告，求主听我们的声音。我们应有罪孽，主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主有赦免之恩，求神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着主的宝血洗净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等候仰望主的话，因为主的话是我们的力量，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灯，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的话是我们生命的服事的动力。所以今天仰望主。所以当我们蒙恩之后，也邀请别人一同来仰望主，因为他有丰盛的救恩，他有慈爱啊，他能够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孽，所以我们仰望他，依靠他。所以大卫依靠神，得到神帮助，也有这么多人帮助大卫。今天我们看罗马书教导我们，求神叫我们不要乱断别人，乱断别人要被定罪，乱断别人要被审判，我们要 离恶行善，恒心行善。今天我们行善，神用怎么样？平安、尊贵、荣耀嫁给我们。如果作恶的话，患难困苦嫁给他们。所以今天我们离弃一切恶，离弃扫罗，离弃罪恶，投奔在主的面前，借着我们上山一切圣行，让我们天天做一个新造的人，不要外面做割礼，不要外面是基督徒，里面是怎么样一个啊不合神心意的。我们要从里面做，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上山一切中心，目的让我们离恶行善，遵行主道，成为别人的祝福，得到神的帮助。我们大家一同开口祷告。